这种片其实没什么可说的，简单说几处感想，就是所有人机互动和机甲的装备性能，这些在这个电影里面根本没有展开。我其实非常期待的就是关于机甲的这个升级啊，包括武器的介绍，哪怕就是这种像007之前说你还给詹姆斯邦德有个武器库的介绍，像这种我觉得完全展示出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这个片子里面完全没有，实战当中啊没经任何介绍，直接就当这种奇技淫巧去展现出来，弄个鞭子完了又弄个流星锤什么的。而且呢你中间有挫折事件，你在挫折事件之后，比如说你重组机甲的时候，这个武器有没有进一步的升级，有没有调整，完全没有。而且不得不说他这个整个结尾不知道在干什么，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结尾特别像天启里面最后啊就弄个黑凤凰然后就把天启干掉了，你从剧本上你跳不出他太大毛病。这里边也是啊，最后我用又抛到高空然后往下冲，感觉好像把这个怪兽就给毁灭了也没什么，但是你会感觉前面这个怪兽你这些人拿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把你们已经打得七零八落，这个时候遭遇这么大的一个挫折，大家希望的是你一定有一个非常大的，比如说武器上的，或者说有一个天外救兵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机甲的出现，把这个危机解决掉。但是他不是啊，他居然最后就用了这样，而且又怕把咱们中国演员给落下，中间还得花大量的笔墨铺这两个主角人物驾驶员是怎么逃出去的，简直是太尴尬了。然后整个文戏部分坍塌，就是因为你其实很奇怪，你的演员基本上除了这个菊地凛子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洗牌了，那老人在主线你是一个都没有，然后但是他却安排的是第二部是老人带新人的，也就是说这个波耶加和这个伊斯特伍德的儿子他们俩是带比他们更小的人，然后张晋就已经是大领导了。大哥，第一部你们都跟哪儿呢？你们在第一部里面都没出现过，然后到这里面已经是在开始讲他们培养下一代了，你和观众都没有一个什么感情建立，你就起这个套路，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你要说比如说速九的时候啊，这个说范迪塞尔出来说我培养接班人，这个还有一个传承的作用在，你这都哪儿跟哪儿。然后呢更小一批人的这个训练，他加了一个宿舍之间内部的宿舍霸凌的线索，想感觉是往那个王牌特工一上凑，最后也是莫名其妙。尤其是最后几个人上场，那哪是环太续集啊，那我以为是恐龙战队的续集呢。包括新来的那个拳击手的小女孩，就特别像去年的那个变舞大烂片啊，里边他也设置了一个小女孩，然后也带着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小机器人，哎，弄成的时候他自己也特别这个心灵手巧的。你学点好，烂片都是烂到一块去了。当场说这个片子的中国元素跟演员是最大亮点，这同意啊。但是你看当年变三出来的时候，大家其实也是这样评价的啊，包括也是这样去开导自己的，说白了就这么多年来中国的所谓这种合拍也好协拍也好，现在你把这个片场挪到了青岛，这个本质一点长进都没有啊，这合拍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啊，要是没有说这种尴尬的中国元素，这确实大家怎么能撑下来这么没有意义这么无聊的这些文戏的东西呢。最后说一句，就是文戏差呢打戏是相对有看点的啊，这个我觉得公允的说，尤其就是说如果说对那种非机甲迷啊，不是或者说不是像这个我们思源那种说喜欢陀螺的这种，那我觉得啊这种打斗肯定是有一些场景还是能够满足你的，比如说冰原大战啊，两个机甲的打斗，然后到最后的东京大战，有些镜头的设计其实都是还过得去的，而且你能看到它经过设计的部分，包括冰原那场是下雪吗，看着画面都是不错的，有一定风格化。但如果你期待说第二部比第一部的这个场面是更加升级了，其实并没有这个效果。你看最后什么四个打一个这种合体的怪兽，并没有什么说比第一部就更大的。然后因为第一部给大家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那个高空亮剑以及怪兽从海中跃起，就这种说一下子能让你这个血脉喷张的这种画面呢，在这一部当中是没有的。能让我比较兴奋的，也就是冰原那场最后穿心的那一拳。对，但是我又不得不说，就是他们这个剑确实是太像那个擎天柱的那个武器了。所以说，我个人感觉，你最终要是 把机甲片拍成变形金刚还是一个整体上不能算成功的东西吧。然后很有意思，最后就是这个环大西洋的第二部啊，上周也出资源了。我觉得这个什么雷霆尬起的，这里边好多的演员也都像是从环大西洋里边叫过来串场。